主内平安。首先问候大家啊，我们新年大年正月初三，华人农历新年，我们的春意盎然，节庆气味浓浓。我们还在跟家人、亲朋好友的聚会的一种喜庆的、亲情的一种氛围当中。我们能够在主日齐聚神的圣殿，领受神的信息，享受圣徒相通，这是难得的，非常美好的。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迎新春的福音信息。我们教会以前每个月都有一个叫做福音布道会，福音信息聚会，所以邀请一些肢体啊、初信徒啊、弟兄姊妹的亲朋好友啊、慕道友啊，还有主要是传递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呢，借着这个农历新年正月初三，我们要传递一个信息。现在我请大家拿好你们的手机，如果你们以手机上线呢，找你们的配偶、丈夫或者妻子或者孩子，拿好手机，邀请你们的配偶，如果他还没有信或者信的还不清不楚，邀请你们的儿女，如果他愿意追求，邀请你们的父母、朋友、最至亲啊，如果你们是家庭聚会的时候，就锁定这个时段，接下来这个半个多小时，我们今天的信息可能会稍微短一些啊，要短一些，让他们能听一听。我们会讲福字啊，中国这个福字，所以这个福的信息也是福音的福，也是中国的祝福的福，也是福道。我们到说啊，所有的信件都要贴这个福字的福，所以这个福字现在出镜率很高啊，使用率很高，是这几天希望大家。那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国度型的聚会，要是个大家族的聚会，要比一般的我们的血缘家族要大得多，也比一般亲朋好友个人为中心为半径形成的一些社交群呢要多。我们今天呢在线的100多人，100多一些，但是呢我们代表着，我看到好像北美的肖弟兄也上线了，这是他的凌晨啊，这是他凌晨。我们看到纪印林弟兄啊 ，Jim 也在上线的，这是在应该是在斯图加特德国啊，也在线上。所以我们呢，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大的国度型的聚会。所以希望东西南北中啊，五湖四海五大洲啊，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都能齐聚神的殿堂，我们领受这个福字啊。所以圣经有一句非常美好的词汇，可以叫做圣经形成的成语，叫福杯满溢啊。圣经在主内的这样的一个社群里边，我们也有很多成语已经形成了。哎呀，比如说福杯满溢，就是按照诗篇里边给我们谈的。比如说慈绳爱索啊，比如说耶和华以勒，比如说这些，哎，这些都是主内的人所形成的一些成语啊。所以以马内利，这些都是啊。我们就希望今天领受这个福分，我们一起来祷告，希望大家能约你的亲朋好友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今天齐聚你的圣殿，是在中国农历春节的正月初三，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我相信跟你自己的保守带领有关系，因为在这个节日，中国人要庆祝一年的丰收，同时要迎接一年的真正新春的开始。我们祖先是借着这个情况，我们要建立整个家族的亲情，同时也献上特别的一个祈求、祈福和感恩。我们对福字的渴慕和追求，象征着整个的中华的祖先对这个福分、对这个福的源泉，我们是异常的重视的。我们希望能找到这个福分的源泉，我们希望与这源泉建立更加直接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寻求。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寻求的这个福分可能已经走偏了， 因为我们对福分的源泉越来越淡漠，对福分当中所表现出的一些现象的东西反而过于执着，而忽略了这个根本，可以说是舍本逐末。我们借着今天主日的聚会，我们要借着你启示的话语，我们要带出这福分的源泉，同时要带出如何跟这个源泉亲近，找到这个源泉，发掘这个源泉，享受这个源泉，进入一个福分的人生，蒙福的人生，恩典的人生，一个由你的福分所命定的，由你的福分所环绕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生，这是我们所有的华人都需要的。无论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子女，我们现在可以说是惨淡经营，用尽了很多的方式，无论是我们进入生存的挣扎，还是谋生，还是进入发展创业，还是福分已经很多了，在财富在金钱方面的衡量方面已经很多了，但是我们都需要找到福分的源泉，好使我们这个福分能够用在合适的这种用途当中，同时也能够永永远远的能够与这个福分的源泉能够结成非常美好的密切的关系，也能赐福祝福我们的后裔，同时我们还在永恒当中希望继续的能够在这个福分当中享受所有福分源泉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的美好。求你保守我们，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会带出这种信息，借着话语我们可以看到这源泉，借着话语可以找到蒙福的途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身体当方面的软弱，我们财政方面的一种缺乏，我们家族的许许多多的不幸，还有不畅通，还有一些很奥秘的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我们都求你今天借着福分的源泉的开启，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种觉醒和觉悟，让我们幡然悔悟，真正的找到你，找到福分的源泉，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分享福分的人生，能够有恩典的人生。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赐福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谈的是福杯满溢啊，这是一个福音的信息，所有的人都要听，所有人都可以听，所有人都能够听，所有人都应该享受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那么啊，你看刚才我弄的就是字幕啊，它这个 PPT 啊3365就是微软365，它有个自动的字幕的原因，我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用这样的一些技术，也能享受这些科技带来的福分。科技也是神给我们带来的啊，科技是神所允许的，是神也是有在神的福分当中，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福分的源泉，而且要达到福杯满溢。谈到福杯满溢，我们就要谈到圣经当中这个信仰带给我们这个成语的出处，所以我们要进入圣经当中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诗。如果说新约当中圣经当中至圣所是什么呢，是约翰福音15章开始的那段，就是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一段。那么旧约当中的至圣所莫过于这样的诗篇，也就是诗篇23篇，大家很多人都能背，对不对？大家所以大家能背的就背，不能背的就读啊，能背啊半生不熟的，我们也一起来朗读，好吧？一起来朗读，大家一起去诵读，这是一首非常美好的有格律的一种小诗。那么孩子也可以背啊，我们很多的家长已经让我们的儿女已经背了啊，我们一起来放声的朗读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接下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再念最后的下半部分啊，5到6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最福杯满溢的出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卫跟神的关系，神与大卫的关系，大卫对这位至圣主的认识，以及大卫在至圣主这位至圣主面前所摆定的自己的关系，以及认定所有福分的源头，这个源头他给自己的一生的引导保守，以及在人世之间的关系，他的成长，他跟敌人面前这种张力啊，以及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是无论从空间的维度、时间的维度、人际关系的维度，各个方面都有这位至圣者的保守。所以大卫的诗篇带出了福杯满溢的人生，恩典的人生，蒙福的人生。所以当我们谈到这是一个恩典的企业，恩典的家庭，恩典的人生，那就好的无比了，那非常好的无比。那么我们还知道，在大卫的对神的认识当中呢，他谈到了神是他的主，是他祝福的一切啊，是他的一切福分的源泉。同时大卫还谈到一点，就是他是他杯中的粪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神，我是神里边的啊，这个无论是产业、子民啊，是神的器具也好，但是呢，神又是我的杯中的粪，所以他就向着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种程度，以及他对神的心意就是摸到一个程度，以至于真正的享受一种密切一种以马内利的关系。哎，这是圣经启示的非常奇特的东西，尤其是借着诗人先知大卫。那么这里边所带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福杯满溢的人生，就是整个圣经启示的人与神关系的最美妙的一幅图画。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旧约当中的至圣所颁的一个信息，一个启示啊，这个启示像至圣所一样这么美好，这反映了这个罪玷污了人，罪使我们人生隔绝以后能够产生的人的灵性悟性达到的最高境界。同时他不仅仅明白这个道理，而且体验这个道理，经历着这个道理，借着神的启示把这个道理向世人启示出来。所以这个诗篇要比起李白的诗篇、杜甫的诗篇、陆游的诗篇等等要好的很多。他好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谈到了一个人与超越者的关系。我们的诗篇是常常我们中国人的，无论是诗经还是唐诗宋词，都谈到人和己的关系啊，我们内心的一些残转反侧啊，残权匪侧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前权匪侧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很少有真正认识天道，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我们还是不能够摆脱一个个人的人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很难找到这个真正的至圣所，真正的这位神。所以我们不大可能有这种福杯满溢的诗篇啊，我们总是有一种要么就是流离失所，要么怀才不遇，要么就是好像才高八斗啊，心骄气傲，非常狂的一种狂放的诗啊，我们常常叫做什么呢，豪放的诗，这种狂放的诗。但是很少有这样的美妙的诗句，就是从内容方面我们是缺乏这个维度的，缺乏这个维度，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认知和神的关系的密切啊，这是这个诗篇带出的内容方面、灵性方面，还有它的超越性的内容最伟大的价值带给人类。所以这也是圣经整个的精髓带给人类。为什么叫圣经呢？就是反映出我们跟神的一个恰当的关系啊，这样的就是圣经。那么我们来谈啊，如果说我们中国人思想的啊，相信这个福分以前是有的啊，这个以前是来自于一个天，来自于一个道，但是 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更相信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相信有一个福分的源泉。但是你会发现啊，蒙福有道很关键。蒙福有道就是我们相信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个方面，挖掘这个方面？就好像 Indiana Jones 那个美国那个连啊一个连续的那几个片子，那几个片子，我要寻宝啊，我要探宝啊，我在许多方面我找到这个宝啊。所以中国啊，世界方面有很多传奇的小说、传奇的电影、传奇的电视剧都在谈啊，有个宝藏，无论是某个财主的，或者是纳粹的，或者是谁谁藏的宝，让我们寻宝。所以福分呢，实际上是最大的宝。所以耶稣也说，天国呀，好像一块地啊，有一个人发现这块地底下埋着无限的宝藏，然后怎么变卖了所有的，买了这块地，然后欢喜快乐享受这块地。所以这个福分呢，在圣经启示来讲呢，它是大过一切的啊。找到这个福分呢，不仅仅是外在的荣华富贵，最主要的是内在的，找到这位至圣者而享受永恒，享受永生。所以圣经所对福分的了解呢，是更加的透彻，对福分源泉的了解的更加透彻。但是呢，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找到，怎么去，我们相信有啊，我们怎么跟他建立一种关系呢？也就是这个福分如春雨一般不停的能够滋润我们，滋润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我们个人啊，以及我们的后代啊，我们世世代，我们永生。这是人类很大的一个渴慕和追求。那么我今天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其实也不是简单的对于啊这个春节，我们希望谈春节当中中国人的一个福分的观念，我们还有一些很现实的针对性。哎，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我们都会发现有些财呢，你是抓是抓不到的。而你抓到了呢，属于你的就是你的，属于别人的就是别人的，你自己总是心比天高，最后是命比纸薄。我们相信有一个运气，我们相信一个命运，我们慢慢的感受这个东西了。所以大财靠运，小财靠德啊，然后呢啊，中财靠德，小财呢靠勤啊，勤勉，你可以记。但是这个运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我得到了一笔横财，我们常常说天上掉馅饼，发了一笔横财，但是这个横财发完以后呢，还不如不发。你会发现这个横财出来以后，哇，造就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美国西方发现啊，在美国就是所谓中彩的那些人，中彩最多的可以最2000万美金的这些大财，这些大财无论是几百万美金、2000美金，甚至上亿美金的这些中彩的人，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几乎差不多100%所有中彩的人很少啊，可能就1%左右啊，这个1-2-3吧，不会超过3%，这样能够守住啊，就是能够这个财啊，这个人没有破，没有破财，没有破相，没有破家，没有家破人亡，剩下的都是很凄惨的，要么夫妻离婚了，要么儿女的吸毒了，要么自己堕落了，要么整个崩溃了，要么就被人要挟了，要么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啊胡作呀，不作不死，就到这个程度，就出现这个问题。那么我的朋友，有的也是主内的朋友，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哇，他在中国为过去的这个40年改革开放，因为有很多的机会，对不对啊？有什么这个主要是房地产了，各方面还有以前的搞批文了、权钱交易的方面，总而言之吧，那不是正路得的财，而且发的很大，财发的很大。有多大呢？很大，反正是很大啊，是在中国也算是啊是第一级的俱乐部的人吧。但是呢，哎，就出现很奇特的现象。哎，很奇特，就是莫名其妙的家人，这个生病，那个啊出货，然后这个死去，那个多，就是一个死于非命啊，然后就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然后家庭关系对立，然后出现很多新的张力，就莫名其妙。所以呢，联想到最近这个中国的一个2.5到3流吧，这么一个影星，反正大家是不知道，我自己好像不知道，因为偶尔听过这么一个人，但是呢，我也没看过他演过什么戏，就是所谓的郑爽啊，搞成代孕啊，代孕你好好代孕，代孕偷偷摸摸代孕就完了嘛，就本身也是违规违法的，代孕完以后呢，又不要啊，又不养，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啊，最后罚款呢，各方面哇，弄出几个亿来。这么一个三流演员，三线的演员，然后靠着一个脸蛋啊，然后就带出这个东西。 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很奇特的现象，联想到前一段的那个更大牌的影星，号称范儿爷，范儿爷的范爷，就所谓的范冰冰也是这样，哇，号称什么什么中华民族的教育什么的杰出的什么的人物，还获了一个大奖啊，还是那个谁，这个雅虎的以前的这个总裁给他还颁奖等等，这简直就是荒谬了。啊，然后最后一罚也罚了几亿，哇，几亿哇，很快的变卖点现，这个所谓的物业不动产马上就变下来了，所以让大家出现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那个马蓉和那个王保国啊搞的那东西，哇，也是这样一个演员，看是很朴实的一个演员，哇，也叨叨出好多亿，光美国就十好几套房子，就是。出现的现有的娱乐界、影视界这种影星，他就发横财，发完横财呢，就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些花边新闻啊，然后就是就爆棚啊，最后就爆掉了，爆掉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它里边的一些东西。所以现在呢，大家就出现有一个词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成语了，叫"德不配位"。德不配位，就是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超越的、高超的一个观念，叫做"德不配位"。德不配位就是你发了横财啊，尤其是以财富、金钱为衡量的发的横财，但是呢，你守不住。啊，或者是你守，好像是守住了，但是里边带出了太多的问题了，包括夫妻关系的问题，然后包括你这孩子、子女的问题，子女问题很多啊，包括你跟朋友很亲眷很多关系问题，尤其是跟政府关系问题，因为人稍微发了点财呢，哎，他就牛气冲天了，真是现在牛年了，牛气冲天了，然后家里也不行了，老婆也不行了，孩子就养得非常怪异了。啊，然后再牛一点的，哇，政府也瞧不起了，国家民族也瞧不起了，啊，就真是非常的牛了，牛到一种程度啊，他自己也不知道吃几碗干饭。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就是这个牛年这个牛字啊出现的一种德不配位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自我爆炸膨胀性的这么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要想给他解释清楚。这不是年轻人所能够明白的，这得需要真正的对圣经、对神圣的话语、对真正的很深邃的文化、知道天道的人能给他解清楚。如果年轻人听到这些问题，能够明白了，那你就有福了，那你真是有福了。我们不要做德不配位的东西，我们要走渐渐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所以使我们的德性，使我们的财富，使我们的人际关系，使我们的各方面的家族都是平衡的成长啊，就像小树一样，你总不能一枝独秀啊，一个枝子哇长得很高，其他的没有叶子，成为豆芽菜型的人，不行的，豆芽菜是不行的，不健康的啊，我们一定要长得一种丰盛，一种平衡，一种啊叫做参天那个大树，你看参天大树它不是它啊孤零的一杆啊出来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听好今天的。这个福的东西，福既然是一个人类追求的一个伟大的、一个重要的，可以说是生生不息的、历史历代人苦苦孜孜以求的东西，它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定是有些奥秘的。你得到它，有可能是个烫手的山芋，有可能是一个顶在头上的火盆儿啊！你失去它，你自己反正你是不愿意的，但是你得到它的时候，你要小心的，一定要找到这个福分的源泉。福分的源泉，好使你这个福分，你怀着感恩的心领受，怀着感恩的心保守，又怀着敬畏负责的心，怎么样呢？带出这个赐福者的心意，让你能够好好的使用你的福分，分享你的福分，享受你的福分。所以，我们有福之人，实际上还要有一个责任的问题了。不光是你要得到它，而且你还要守住它，你还有责任。所以，责任的问题不光是你要明白，你要更要明白规定它的那位圣者、那位源泉，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么一个大的道理，在中国农历新春的时候，我们谈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重要呢？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出现很多的问题，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在我们甚至70后都没有啊，60后我那个时候很少，几乎我没有听说过。 啊，你不信就问问我们的家长，你看我们现在在线的家长有很多是啊60后的，还有50后的啊，还有几位50后的家长，你们就问问他们啊，你问问这个李五姊妹啊，你问问李江姊妹70后啊，你问王静姊妹60后的，很少有这样的人。那怎么样，什么样的人呢？我告诉你啊，现在的一些症，什么 autism 啊，就是所谓的自闭症，我那个时候是不知道的，那时绝对不知道啊，然后狂躁症啊，那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狂躁症啊，那个我父亲是医生啊，啊医生应该知道点，我自己也是也是头脑挺灵光的，按说我应该能知道一点，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什么抑郁了，一说哎呀抑郁了，抑郁了，哎呀那是不知道的，哪有什么抑郁啊，没有的啊，哎呀哎呀，一会儿一什么啊，家庭的孩子啊，简直是这个完全不听父母的这个东西啊，也是这样，很少的啊，很少的，我们那些孩子那些关系啊，大家的那种 social 啊，就是人和人际的这些方面啊，总是有一种很奇特的关系取向。然后我们教会现在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好现象啊，我认为是好现象。现在呢，家庭里边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的啊，但是呢，他们到了周末呢，出现了一种非常非常迷人的现象。我告诉大家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好现象啊。爸爸、妈妈，我们这个周末谁到我们家来做客？哎，你看了，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接下来，爸爸妈妈，我们这周到谁家去玩？哎。就这两个问题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问题，王静姊妹关一下你的麦克，王静关一下你的麦克，请关了天去守候一下麦克风啊，就很奇特，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孩子有关系啊，有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了。中国的这句老话俗话实际上是一个透了中国文化，好像是很负面信息，我们把它什么呢，把它巧用过来，给它注入一个新鲜的含义。没有关系就有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什么意思啊？一个人注重关系，那这个就从小就是很好的现象，一个没关系那就很可怕了，一个从小就不注重关系的非常可怕啊，那可能有问题了啊，有问题了。我告诉大家啊，西方呢有一个心理学的大师啊，这个人呢叫阿德勒啊 ,Friedrich Adler, 这个人呢是弗洛伊德的徒弟，但是呢他比弗洛伊德呢来的更加的人文化啊，更加的宽，更加的广啊，他不像弗洛伊德就是一门心思就钻牛角尖，就搞出他那套东西，但是他比他的老师呢要宽要薄啊，最后呢他啊跟他老师分道扬镳啊，带出所谓个体心理学的鼻祖，他有一本著名的书呢，就是所谓的啊自卑与超越啊，我们曾经推荐给大家读过啊。那么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啊，他说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给我14天啊，我就可以治愈你的抑郁症。14天两周会治愈的。你看现在我们哎呀这个什么抑郁啦，这个哎呀又消沉啦，哎呀又萎靡不振啦，哎呀等等等等，这样想入非非了。他说的没关系，他说你给我14天我就能够治愈。他不是说他真是有案例他真是治愈的。后来有一个妇人他说了啊，他说你怎么治愈呢？他说很简单，这14天你每一天醒来你就要想一件事，就是我在这一天里边怎么为别人做一件事，怎么去关注别人，关心别人，然后为别人做一件好事，做14天你的抑郁症就好了啊，就这么简单。因为呢抑郁症有遗传方面的，有心理方长期心理方面压力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压力所导致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人际关系的淡漠疏离和断，也就是它里边呢他没有这个关系了，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维度了，没有，就没有这根弦儿了啊。但是这种人呢可是心地有的时候很纯很善良的，他可不是不善良的，他可不是不纯的，他很善良很纯，但是呢他没有关心别人的那个维度了。 就别人关系他呢，他就觉得哎，这是应该的啊，或者是自然的，我也没有必要。但是我关系别人呢，哎，我好像没有这个负担，没有这个脑子没这个想。但是你说我去害别人没有啊？他心地很善良，有的很单纯。所以有个富人就问他，他说：“哎呀，我从来不会关心别人，我更不会给别人做什么事儿啊。”然后呢，这阿德勒就说了：“啊，那对不起，富人，你的抑郁症呢就得需要21天了，多一周啊，2+2+13周了。”啊，这富人说：“那我想一想可以吗？我想一想给别人啊，那我要我想一想啊，我怎么去帮别人？”哎，他说：“你有希望了，21周有希望，21天有希望。”这么多么有意思。那么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抑郁症当中这种病。啊，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跟关系的一种梳理。有的呢，可能有一些啊心理方面的东西，有一些神经系统或者就遗传方面的。但是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相信抑郁症当中呢，有很大一个程度是因为长期的跟人际关系的梳理，以至于他无法恢复了啊，就好像弹簧压到一个程度，他不能再弹起来了，他有一个极限啊，但他很难恢复原有的那个状态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想恢复呢，就得定点恢复，定点爆破，我们精准恢复，就用精准疗法让他恢复。其实精准疗法最核心的就是恢复他关心别人的这个能力，这个本能。这个阿德勒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孩子的第一个需求啊，就是孩子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第一需求，就是关系性的需求。这一点很有圣经的根基，因为圣经说啊，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这样呢，你会发现，当神按着三位一体造人的时候，然后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这里边就充满着关系。看着亚当那人独居不好，就充满着关系。所以小孩子他有一个内在先天的嵌入性的需求，就是对关系的一种渴望和需求。但是呢，当我们人因为过于专业化，过人个人主义，过于和再加上各方面的压力，已经使我们关系维度这个人的基本的本能呢已经丧失殆尽，所以我们生命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教会现在的小孩子出现了，爸爸妈妈，我们这周到谁家玩？这周谁到我们家来吃饭呢？我们谁是我们家的客人呢？你看是不是个好现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关系维度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啊！如果把孩子7点起床，晚上8点半睡觉，然后关起来不许开灯，然后啊把孩子叫今天弹钢琴，明天游泳，后天呢就搞成这个所谓的完全是一种机械化的训练的话呢，有可能最后会带出了一个弊大于利。有没有利呢？有利，那孩子当然会有很多，但是呢他的关系性被这些东西框定以后可能会丧失殆尽，最后是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啊。所以希望家长特别注意，要对人性的了解。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在富斯弟兄王静姊妹的带领下，我们有一个儿童心理学社，我们就是研究人类积累的这些东西，我们再以圣道的东西把它统合起来，带出心理学的这些方面的深度的思考和应用性的啊这样的一种啊考量，我们就带出非常好的东西，希望大家重视起来啊。孩子是我们的产托给我们的产业啊，我们需要懂，我们的蒙福也要透过神对孩子们茁壮成长来体现出来。孩子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和家长一体的，丈夫的问题就是妻子的问题，妻子问题丈夫的问题，家庭的某一个问题常常跟你的家庭的有机共同体、生命共同体是有关系的。一个孩子的问题绝对绝对绝对跟他的家长分不开，一个妻子的问题绝对绝对绝对跟他丈夫分不开，一个丈夫的问题绝对绝对绝对跟他的妻子分不开啊！你们记住这个道理啊！以后我们有经典的案例，有机会我们开课再给大家谈这些道理，而且这些案例很精彩啊！我有限的这种人生和经验，看到了很多东西，悟到了很多东西，还有前人的很多东西，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智慧。好，那我们再回来，那蒙福有道，我们怎么去蒙这个福呢？ 啊，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三个源流，三个源泉啊。第一个呢，是从一个有5000年甚至更高更远的文明当中的中华文明，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个福字。这个福字，你看这个福字，我们用金黄色来代表，象征什么？元宝啊，象征着黄金呐、啊，象征着白花白银呐、啊，象征着比特币啊，像美金的等。总而言之啊，就是福分。现在认为福呢，就是有钱啊，就是有钱。所以我们现在呢，告诉大家，这福分呢，确实跟财富有关系，离不开财富。但是福分我们要再谈。啊，你看有的人解法就是福字这个一口甜，一口甜，哎，福字啊、要一口甜啊，要有一家子啊，然后这一口象征的一家子还有甜，这样解释啊。这个福字这旁边这个左边的叫士，士字我们都知道，稍有点汉字的这情况都知道，这是神的表示啊，凡是有士字旁就是啊神的符号啊，神的符号。但是这个福啊，这个字啊，实际上是很远的，很久远的一个词了啊，很久远的一个词。甲骨文就有，甲骨文我们再说，甲骨文呢有距现在3500年啊，然后兴盛用的呢是3100年、3200年用，然后出土的呢是上上个世纪年底啊，就是1899年那个时候，从河南北部的。安阳的一个小屯村发现的啊，发现突然间发现了啊，原来是卖中药的啊，卖中药发现那个甲骨文，最后发现啊，有一个叫王义荣的，是我们老乡，是天津人，然后呢，哎，他就发现这个甲骨上叫龙骨啊，刻了很多字，然后就发现这个不同啊，这可能是古上古的文字，然后按图索骥就找到了那个卖字的人，最后找来找去找那中药铺，最后找到了啊，原来在这个小屯村啊，就是河南安阳这个地方找到了，哇，出土了好多啊，现在有16万片左右啊，散逸在英国、法国、加拿大，哎呀，很多，那中国大部分现在在中国啊，中国，所以研究来研究去，现在呢能破解的大概有4000字左右啊，实际上有4000多字，还有一些字破解不了。破解不了，但是破解的很多的都是占卜的字，也就是那个时候殷商的时候，殷朝、商朝，就是夏商周啊，夏商到周朝，都是有庞大的一种祭祀啊，就是占卜，那就是跟神的关系，求论跟神的关系。所以甲骨文的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占卜以后得出的一些谶语啊，占了得到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就刻在了甲骨上。那时还没有纸啊，中国也不用羊皮卷，中国用骨甲骨啊来刻。那个时候中原地区很多的啊那种亚热带气候啊，有很多的云梦者，气蒸云梦者啊，波汉岳阳城，就是那个时候啊，就像现在的叫包括是什么啊，这个的洞庭湖啊，啊，还有这个湖北的那个地方，那时候整个在中原地区啊，在河南那个地方啊，都是亚热带气候，有很多的湖里边就有很多的鳖啊，很多的这个啊，这个乌龟啊，乌龟，所以现在没有了，你看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地方很多乌龟，有大批的乌龟，所以就把乌龟呢弄起来，就在乌龟的腹部啊，很平的地方，就是刻啊，刻上的。好的，这个说起来就没完了啊，我们就把话题收住。所以这就保留了中国很多上古的信息，但是老子没有看到。老子虽然国家图书馆馆长，他没有看到，孔子也没有看到，孔子周游列国也没有看到这些信息，我们有幸看到。所以我们呢对汉字的一个了解要比老子更细腻，比孔子还要细腻，可以说后来居上。我们可以直接了解仓颉造字的时候，它里边的内在的根据、内在的逻辑，到底为什么造这个字。这个福字啊，就是甲骨文就有了。甲骨文有的时候呢，它是这左边和右边就掉个的啊，就是右奔偏旁的，它到左边来了啊，左边的呢到右边去了，哎，这样的，哎，它有的时候是组合的，有的时候左就是这个顺序，但是呢，有的时候是左边啊放右边，右边放远，哎，就是这有点叫做左右倒置啊这样的观念。那么到了就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孔子那个时候，这个福分呢，这个福字呢，就根据甲骨文，然后它就演化到这个字了。你看了，这就叫福字。你看这个福字，这个福的 神启示这个符号，这个士字，启示这个士字旁，也就是这个是符号，士字旁还很原始的啊，很原始的这个士字旁呢，哎，这个丁字啊，丁字就是十啊，就是十全十美的十。凡是有这丁字号的，你就记住，这就是神的象征啊。有的上面加上这两旁这些东西，就是士啊。这加下来这些东西属于派生，上面这象征的天啊，像高高在上的天，从天垂象是吉凶，所以天垂象从天垂下来的这些东西，就是代表着启示啊，神的启示，这就叫做。啊，神的符号啊，那么你看呢，它是个形声字，这个右边这个东西，你看右边的东西，它的发音呢就叫做符，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符字的右边就叫符字。现在我们这个字呢，我们大家都不用了啊，可以说是进不用，但是古汉语当中它用这个字的发音也是符，这个符的意思，你看。它是个什么呢？诶，它是个陶器，诶，它是个容器，陶器。而且这个福字，你看底下有一个十字啊，十字这个符号，凡是有十字符号，象征着是完满的意思，就是丰满的意思。你看神有十字，就象征着神的十全十美。这个福字它是一个什么呢？啊，它是一个容器，容器里边呢盛的满满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十全什么？那就是啊，一个丰满，一个充足的一个概念，种种概念。它又是个陶器，而这个陶器在神面前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是给神献祭，更象征着神要给他赐福，然后给他回馈，以至于他的福杯满意啊，满了哇，这个地，所以这个杯呢就是一个陶器，所以这个福字这边就是个陶器，所以陶器里边你看有个十字就满了，你看是不是福杯满意？你看福杯满意在中国的福字当中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好像是跨时空的一种对话。难怪有一些人说中国也有一些福，也有一些特殊启示啊。还记得中国有一个传道人说老子与圣经，然后从中国也有特殊启示，但是这里边确实有一些令人真是啊，可以说是奇妙莫名的一些东西。谈到福杯满意，诶，福字就是这边就有一个杯啊，就是一个容器，而且就是满的意思。这个福字本身就是满，这边就是满的意思。啊，就是福杯满意，在神面前是神，在神面前啊，也就是神，你跟神有个关系，然后神愿意祝福你，愿意赐福你，所以你就满意了。所以我们说呢，原来福字是从神而来啊，我们就找到了福分的源泉，福分是从神而来。所以中国人象征的天人合一，当然你从天人合一的时候你就蒙福了，你没有找到这个天人合一，你是误打误撞啊，获得了一些金宝金银元宝啊，这样的一些这比特币啊，撬开了几个比特币，投机搞了一些东西，这是福啊，这是误打误撞，天上掉馅饼，天上掉馅饼，因为你跟神没有这关系，你不知道神喜欢神不喜欢神，你不合神心意，所以这叫德不配位，所以叫做中国有一成语叫做被入被出，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得来的，然后你呢慢慢的也不知道怎么就花出去了，最后呢可能还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叫飞来横祸。所以中国有一个概念就是福祸相依啊，就是看似有福的，但是你德不配位，诶，福就变成祸了。看似是祸的，但是你德配位，你就变成福的。所以福的关键就是你对这个背后赐福的这位圣者，这位超越者，这位神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怎么看他？你怎么认识他？所以中文就说要天人合一，你要天人顺天道啊，你叫替天行道，天人合一，我们叫做敬天保民，作为皇帝敬天保民，你就能够持续的蒙福。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叫做人神和好，又叫神人和好，就是以马内利。所以当一个人和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奠定了我们这个福分呢是一个持久的 啊，现在一个词叫 sustainable， 叫做可持续的，就是啊，持续的，如春雨般滋润的啊，然后让啊真正的栽种到溪水旁的，按时结果子的，叶子也不枯干的，等等等等，福杯满溢的啊，它是带出的温柔，带出的持续，带出的和谐，带出的美好，带出的啊，可以说是祝福很多人，神祝福，哎，带出了。真正的一方福田，一方水土啊，这些人都蒙福啊，他的儿女，他的子女，他的配偶啊，然后他的亲属，他的朋友，他的家人，甚至一个地方也因他怎么样呢？得福。所以这叫神人和好所带出的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叫做蒙福有道。道在哪儿呢？认识真神，这位真神也是道，是生命的道，道成肉身的道，活的道，而这个道是一切蒙福的源泉，是一切福分的源泉，明白了吧？所以你看，福杯满溢和中文很多有意思啊。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啊，那么创世纪，创世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治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赐福，这是整本圣经这个福字的第一次闪亮登场，第一次出现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人也是这个地方出现的啊，人的地方26节就出现啊，26二节就是都在创世纪一章这三节里出现的，所以福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啊，英文我们翻译叫 bless， 所以 bless 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天国八福啊，虚心的人有福了，一同人有福了，等等，这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这些都是这个概念，就是神要赐福你，神要赐福你，赐福。所以我们就要考察这个福了，这个福到底从中文，从伟大的中华文明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普遍的启示，我们再从伟大的希伯来文明当中看到神特殊的启示，一个是普遍，一个是特殊，看看这个特殊的启示当中，这个福分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怎么获得，然后我们看到这是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前两章伊甸园的景象啊，所以我们叫做蒙福有归，诶，有道啊，一般道，大道天道，道和术比较大的宏大的基本原则，有归呢，诶，就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具体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归到底在哪儿呢？到底在这啊，这个词呢就是希伯来文的福啊，这个词，这个词啊，它的发音呢大体上叫做 Barak 这个词啊 ，Barak 啊这个词，这个词啊就是我们所说的 bless 啊，英文的 bless 就祝福，我们现在呢就叫祝福啊，然后我们谈到神的时候呢叫做赐福。哎，你看到这个里边这些东西了吗？这里边啊实际上是谈的伊甸园啊，伊甸园呢。啊，也他这个背景画很有意思啊，那背景画你看伊甸园只有亚当夏娃，但是你看还有很多人，对吧，还有很多人，有很多人，还有很多野兽，象征着整个人类的一幅画卷，所以呢他是在伊甸园又超乎伊甸园，好像是神带给亚当让认识万有，但实际上呢啊他是超乎伊甸园的啊，这个情况。那么这么一个词呢，它的原文，它的字源，字根的意思，我们现在都知道查考字源了，因为赐福、福、蒙福这个概念也比较抽象，对不对？赐福、蒙福抽象，我们如何具体化？跟我们有形的、生理的啊、可摸可见的这种东西到底怎么关联呢？所以有关联了，我们才能明白的更透彻一点。原来这个词的概念是这个 ，neo 不是 kneo 啊，是 neo 的意思。neo 的意思，哎，希伯来文的这个啊，这个 k 啊，其实就是这个 k 啊，这个 k 啊，还有一些，有一个学者专门研究英文当中的这个古希伯来文的字根啊，就是他从字根倒的，因为字母文字是倒到希腊，倒到啊腓尼基文字，腓尼文倒到象形文字，他就倒，他就说英文当中有很多的字根是原跟希腊文啊，跟希伯来文都有一个渊源啊，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啊 ,kneel 是什么呢？下跪的意思啊，这个 kneel 是膝盖的意思，这里边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 kneel 的动词的意思，动词的意思，名词是膝盖 动词的面子呢就是下跪的意思，下跪，哎，下跪。所以那么神赐福人类，不能说神给人下跪啊，不能这样说，只能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呢人在神面前屈膝，所以神就赐福。还有一种解释呢，那就是神屈尊，我们叫屈尊，像屈尊，神屈尊，然后呢要赐福给亚当。我们再给大家啊，先明确一下啊，以后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牧者，还有我们的啊圣经学者各方面，我们谈神的时候最好用赐福，我们谈人的时候最好叫祝福。祝的意思是跪在神面前为别人祈福，像代祷一样。赐福呢是神从上面赐福，所以神不可能跪在他自己面前，没有，不是这样的啊，神也不需要跪在人面前，所以我们叫赐福。这只有汉文化能带出这个赐和祝啊，这个一字之差带出了天壤之别。所以我希望以后再说我们求神赐福你，我们不要说啊神祝福你啊，希望神祝福你，神希望神赐福你啊，然后我为你祝福啊，这可以的啊，为你祝福，我们都在神面前下跪，然后让神啊祈求神祝福你，这样。好，我们接下来谈啊，这里边呢就是谦卑蒙福，它的核心的一个规则就是当人谦卑下来了，跪在神面前了，就蒙福了。所以人类的祖先神所定的规矩就是，既然你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物，你在神面前应该有一个虚心就教的东西。实际上就像孩子一样，孩子从小在父母的面前就应该有一个谦卑的样子，柔顺的样子，孝顺的样子啊，像就应该是这样。那么何况你在造物主神面前呢，你就应该有一个谦卑的，一个柔顺的，一个孝顺的，这样的一个顺命的听话的那个孩子，所以这样呢大人就愿意给你祝福。所以这个道理用三三日查经的原则关联就很简单了，你要想蒙父母的祝福，你就成为一个特别懂事啊、孝顺的啊、顺服的孩子，柔顺的孩子。你要想蒙领导的祝福，你怎么样呢，你就是应该是一个顺从的一个孩子，一个我们常常叫什么呢，我们叫做啊顺服就蒙福。诶，你就柔顺，你就顺服，谦卑是柔顺的基础，是可以说谦卑是大的柔顺，谦卑是大的顺服，然后你就蒙福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在神面也是这样，那么你在人面前你不行，你总是悖逆，初生牛犊，搞这么自我感觉良好，我行我素，所以没有人搭理你啊。以后的话呢，没人胆你，我们常常说没人胆你，你跟老板犯棱啊，以后慢慢的老板也不会胆你啊，也不会搭理你。开始如果老板有些雅量，哎，你这人还挺好的，如果你慢慢长大了，到了30、35岁还犯棱，还搞那些东西，那老板就不再待见你了，不待见。所以你不要小瞧人民间说的这些话，其实它反映这个原则都是人在神面前，在你的权柄面前，权威面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跟神更是这样，我们跟神这样。所以千万不要搞个人主义，也不要犯棱，我们人本身就处于关系当中，第一位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人我们跟父母跟权柄的关系，所以千万不要犯棱啊，不要犯棱，这是蒙福的，顺服就是蒙福。这样夫妻也是这样，夫妻既然在家里边神设定丈夫是这个头啊，当然头要顺服，更大的头就是神是基督头，基督男人头，男人是女人头，要顺服这个次序。如果你不顺服自己的丈夫，不尊荣自己的丈夫，敬重自己的丈夫，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啊？你希望丈夫哎呀像宝贝一样爱你，那是谈恋爱啊，那不是过日子，那不是做事工，那不是顺服神，那不是为神做见证。你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现在独生子女啊，不要想入非非啊，不要拿出公主的态度和这种韩剧，看韩剧都看疯了，看迷了，不要搞这些东西啊。真正进入一个家庭的时候，要长幼有序，要男女有别，要夫妻要有序啊，你就能够带出很好的见证。当然丈夫要顺服神 啊，丈夫不顺服神，那妻子很顺服神，那该怎么办？哎，这就是一个题目，以后我们再谈这个题目啊。所以谦卑就要蒙福啊，谦卑就蒙福，这是一个有规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屈尊赐福，所以我们这个 kneel 呢，可以说叫做下跪，也可以对神来讲呢，就是屈尊。所以当你跪在神面前谦卑了，你就蒙福了。然后神看到你如此的谦卑，如此的虚心，如此的哀痛，如此的饥渴慕义啊，如此的合神心意使人和睦啊，如此的这种追求，所以神就屈尊赐福。神呢竟跟你对话，把你看为朋友，甚至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称人为他的朋友啊，耶稣也称他的弟子他的门徒为朋友等等。当然现今我们叫做家人啊，叫家人儿女的跟父母的关系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屈尊赐福就带来了。所以你看到了，你谦卑神屈尊，你蒙福神赐福，神屈尊你谦卑，神赐福你，你受福，你领受福，你就是一个恩典的人，蒙福的人生。当你永远保持谦卑在神面前，你叫德配位，德配位，你就可以保持，你可以，我们常常叫财源滚滚啊，财源不断，你就是福分滚滚，福分不断啊，福分绵长啊，福分永留啊，福分简直叫可持续啊，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多么美妙，妙不可言吧，妙不可言。所以我们叫做蒙福有归啊，蒙福有归，不仅蒙福，而且持续的蒙福，不仅持续的蒙福，而且你守得住，你用得好，你跟恩典的神建立关系，你成为一个分享神赐福的人，你成为一个祝福别人，我们叫做 man of grace， 然后你成为一个 gracious man， 就是你是一个神恩典赐福的人生，然后你又成为一个满有恩惠的人生，就是乐善好施，你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为什么神喜欢乐善好施的人，愿意把很多的福分赐福给这样，甚至你是非信徒，神也喜欢把一些普遍的恩典赐福给这些这样的人呢？因为神的心意本然的是要祝福的啊，要赐福的。神因为是无限的丰盛，他愿意把自己的爱分享出去。如果分享到一个葛朗台，一个守财奴的心里，所以他100%的钱财赐给他的。然后他200%的把这个钱财都放在自己腰包里面啊，也不守奉献，也不守十一，美其名曰说十一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自己按着自己的心意去做，这都是自欺欺人，那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的心意，哎，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你要敢当纳的纳上，然后剩余的能够奉献出去，所以神呢就越来就上尖下流啊，就这样的一个啊，让你无处可容，给你的赐福是无处可容。哎，感谢赞美主，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觉悟啊，就好像一个父亲赐给两个孩子啊，给哥哥啊，给哥哥，哥哥啊，给你，我如果把这个啊东西都给你。啊，然后我看啊，这是一个很著名的预言啊，一个大的财主，他要把自己的遗产赐给哥哥和弟弟，然后呢，他就先在他啊离世前呢，他就把一些小笔的一个财产给哥哥，然后他就在暗中观察，结果这哥哥呢拿出1/10给弟弟，然后自己留下了啊1/9。然后这个爸爸呢又拿出同比的一个财富，然后给这弟弟，然后这个弟弟很高兴，哥哥哥哥，爸爸给我钱了，我要分你一半啊，我留一半，因为咱们俩是兄弟嘛啊，我要给你一半，我留一半。你作为父亲，你想把这个遗产，假设不是长子继承制，没有这么还没有这个规矩了，你愿意赐福给谁呀？你愿意赐福给哥哥吗？还是愿意赐福给这个小的吗？所以正常情况下，你要我来决定的话，你给我10次，我有11次，我要选，我一定给我这个小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财产给小儿子，我的两个儿子都富裕。如果我的财产给大儿子，我的小儿子可能不足，以后他的后代就不足了。因为什么？他只给1/10给他的弟弟，我给他弟弟呢，他会把一半给他哥哥。你看，作为家长，这个心意再明确不过了，他都希望他的后代要好啊， 他不希望他哥哥好，以后弟弟吃不上饭的，所以他要为了实现这个心意，他一定要给这个弟弟，因为这个弟弟是可以跟哥哥分享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这样，你不要以为你的钱财啊在守住了就怎么样了，当你钱财分出去的时候了，上苍这位赐福的源头，这位神就会不断的原版给你，因为他的本意是要赐福人的，就这么简单。因为人贪得无厌，因为人进入了所谓的华尔街化。你看美国疫情到这个程度，在过去一年里，美国人的这种顶级 1% 的财富在高速的增长，高速的增加，而美国其他的平民已经揭不开锅了啊！现在美国据统计有4000到5000万人已经揭不开锅了，所以拜登才有这个19000亿的这个新的这个补贴计划啊，达到每个家每个人手里能拿到$1400，平白无故就发1400，它怎么来的呢？美国啊，实际上它是个国际世界货币，它可以印这种所谓的绿纸片，然后全球给它买单，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奥秘，我现在都解释不了为什么。美国可以有这样，这个背后到底是有什么情况呢？这个很奇妙，以后我们再说啊，这就不属于我们今天讲坛讲的东西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只有美国有这个特殊的，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权利跟权柄啊，都很奇特啊。那么啊，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谦卑啊，谦卑就蒙福，屈尊神就屈尊赐福。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我们再看路加福音所谈的这个情况，你会发现有两个人的祷告，一个呢，哎呀，看似很凶的、很厉害的啊，冠冕堂皇的啊，站在十字路口的，站在街当中呀，站在城门口的呢啊，他的祷告说，哎呀，我守日奉献呐、啊，我两次进食啊，我不像那个税吏怎么样，我又不贪污，我又不像税吏，我又不啊作奸犯科的等等，很好很好。然后那个人呢，连天都不敢看，哎呀，低着头，捶胸顿足，哎呀，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所以耶稣说，这个人反而要比这个人有福啊，神愿意赐福给后面这个人啊，我是有意的把这个人的脸给挡上啊，自以为是那个脸挡上，把这个真正的谦卑的捶胸顿足，认为我是个罪人，连上面连仰脸都不敢仰的这个人，我们要看聚精到这个人。啊，所以说我们叫蒙福有境，有境的意思就是取境通幽啊，就更有一些门道了，就是密钥了，密集了，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叫做蒙福有境。蒙福有境我们带出的是啊，刚才马太福音这个天国八福地福虚心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虚心呢就是灵里贫穷的意思。人民贫穷，我们已经解过这段圣经了，它不是我们所说的儒家所说的虚心啊，所谓的满遭损谦受益的那种虚心，不是那个虚心啊，它是一个灵性的彻底的觉悟啊，特别是对当时流行的法利赛人那种自义的东西，就是突然间有这样一个觉悟的人，发现自义什么呀，我完全没有义啊，我完全是罪人，我们在神面前是空空如也，也也空空，空空如也也，我们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啊，那怎么哪来的可以自信的，哪来的可以自负，哪来可以自义呢？所以这就带出了新约圣经当中的关于蒙福的另外一个特殊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个奥秘啊，我们把握这个奥秘，我们进入福分。这个词的啊叫做什么呢？叫做 Hamartano 就是 Hamartia 的动词形式，认罪的意思啊，罪啊，认罪的罪啊，罪犯罪的意思啊， Hamartia 就是罪的意思啊，罪人的意思，这种 hamartano 的话呢，就是他的罪的动词形式啊，作奸犯科的意思。所以这个虚心的人呢，是一个认识到自己在不断犯罪的人啊，是一个罪人，有罪性，而且每天的言行当中还在持续的犯罪，就好像一个假冒伪劣的工厂还在生产不达标的假冒伪劣产品一样啊，是罪。 这个人呢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一个生产商，我生产的都是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他突然间明白这个道理，害人害己。所以他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实际上他明白了一个真相，叫做罪隔人神，就是人神之间的这个东西是被罪阻隔了。那神是什么？是蒙福的赐福的源泉啊，对不对？人蒙福的根据，所以罪给人阻隔了，所以有些人发财是不明不白，不知道这财哪来的，被入被出。实际上呢，有很多是在罪人的关系当中，哎呀，是误打误撞也好啊，你骗他欺，你欺他骗，都是在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游戏规则当中搞来的。所以罪人呢，发现这个东西了，就是因为人神之间的一种阻隔。我们呢不认识这个罪的源泉，我们所领受的一些福分其实都是误打误撞的，所以你很难说这个罪就是神对你的一个赐福，也很难说这个你有这个福分呢，你有这个钱财呢，就是好像是你是幸运的，你是蒙神祝福的赐福的幸运儿，你不能这样说。所以这个人更透彻的理解了我现在的所谓的福分啊，因为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税吏啊，这个人很税吏呢，意思就是他可能很有财富的，他可能很有财富，就像马太一样，但是呢，他深深的知道他是个不配的人啊，他知道罪不讨神喜悦，已经跟这个赐福的源泉分隔了啊，这个人是意识到哈马塔诺的一个人，哈马铁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神前认罪，然后得享福惠。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想跟神建立很天人合一美好的关系，然后你要进入一个蒙福的人生啊，要神愿意屈尊赐福你，你愿意谦卑在神面前，你现在就有一个具体的东西，你要认罪悔改，要认罪。所以你谦卑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谦罪的核心叫做认罪悔改啊，就是悔改的东西，认罪的对罪的认识清楚了，认罪悔改，我们空空如也了，我们里边神的荣耀因为罪的原因没了，我们有的只是人的 cunning， 就是人的狡猾，人的狡诈，人的诡诈，人的聪明啊，人的啊自以为是，人吃的智慧所残存的一些啊一些理性和智慧，我们是靠这个被入被出的，在这个啊所谓的罪人的江湖上，罪人的世界里边啊，这可以说是啊这个误打误撞啊。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所带来的一些这个财富，就像这个税吏一样，他自己知道他的财富是误打误撞来的啊，是被入被出来的啊，是浑身闷税啊弄来的。他现在比这个更觉悟了，他说不仅仅是谦卑，而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为了认罪。所以一个罪人啊，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成全，耶稣基督所谓的成了啊，这个救赎，我们带来了对罪的一种彻底的释放和解决，我们就可以蒙福了。旧约的时候要透过祭祀，要透过祭礼，要透过大祭司的代表到至圣所的祷告啊，所以我们呢才能够得到人神的暂时的一种和好。到了新约时代，我们认罪的羔羊，在献上自己的这个羔羊就是基督，就是这个神子。所以我们认罪的最佳的途径，一劳永逸的途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认罪与神和好，然后得享福惠啊，得享福惠。我们要想蒙福吗？啊，要想慧慧吗？要想实惠吗？我们的孩子起名不也叫慧慧吗？对不对？所以你要想得到福慧，就要明白罪的问题，同时也要明白神为我们的罪提供的唯一的啊，而是彻底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谈解决方案了，大家知道了，解决方案就是什么叫解决方案？就是彻底的可以量身定做的给你解决，这叫解决方案，叫德惠。记住啊， 最后呢，我们再稍微给大家一个所谓的彩蛋啊，加一点彩，就是这个德，中文的德啊，还有这个英文啊，这个圣经当中这个信德，这个德。所以在圣经当中呢，我们谈信德的时候，常常都是信的意思，就是 faithful 啊 ，faithful faith 跟 faith 有关系。但是中文有一个德的观念，德性德性这个观念，这个德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后我们可以专门再讲。哎，这个德也很有意思，在甲骨文当中就这个德，德的意思也出现了这个十字。你看啊，德字一个立人旁，上面什么样呢？一个十，底下一个目啊，一个眼，底下一个心的呢。在甲骨文当中呢，上面一个十啊，底下一个目，然后我们有一个啊，这个双人旁，双人旁实际上是象征着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意思啊，实际上它象征着一个路的观念，就是定睛在神给我们走的路，而且定睛在神上啊，要按神指导我们走的路，所以这就是一个有德的人。一个有德的人呢，其实呢，就是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认识神的人。一个有德的人呢，就是走在神让他走的路上的人，走在神那样走路。所以这样的人呢，跟神的关系很好啊，他做事的关系很好，他做人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有德之人啊。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仁义礼智信这几个字，我以前都讲过啊，就在中国文化当中讲过啊，这几个讲每一讲就是仁智礼智信这几个大的中文的概念，原来都有神在里面啊，每一个字里面都有神的符号。好啊，我们今天的核心的信息就分享完了。你要想蒙福吗？你要知道这个蒙福的源泉，赐福的源泉是神。你要想蒙福吗？那么你在神面前要屈膝敬拜，要认识这位神，然后好使神屈尊赐福。你要认识这位神，要认识得福吗？你要知道人神阻隔人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罪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彻底的方案就是基督带来的方案。所以你认定基督，你就可以得享神的恩福。感谢赞美主啊！所以我们自省呢，福杯满溢的自省就是可怜兮兮。可怜兮兮呢，就是一个无福之人，无福之人也包括被褥被褥赚了一些钱的人，但是呢，他像守财奴一样，你能感觉到他的生命就是这么单薄，这么可怜兮兮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呢，连这个福分，连这个福财，我们叫福财，连这个福财都没有，那就更可怜兮兮了。这个人你就能感觉他的四肢啊，就像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样，不能舒展啊，这个人很不舒展的。我们说生理上小儿麻痹不舒展，我们说第二条命灵魂这条命得了小儿麻痹也是不舒展，你就看这个人本身就很别扭啊，是这样的一种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做，我们看希望我们大家不要做这样的人，也不要给我们的家族后代带出这样的基因来啊！不要成为一个可怜兮兮的人。然后第二，我们要成为一个福杯满溢的人，走到哪里啊，光彩四射；走到哪里，福杯满溢；走到哪里，把恩典带到哪里；走在哪里，成为一个 gracious person。不要感觉那种纠结，感觉你看人的眼神就有亏欠。啊，所以保罗说我既不亏欠人也不亏欠人，要做到两不亏欠啊，两不亏欠。所以不要做一个有亏欠的人啊，这样的人生最后呢神不喜悦，因为神要赐福给人类。如果你总是啊总是想占点便宜呀 啊然后去搞一些这个所谓的拿不是当理说呀啊，然后啊这个该啊这个纳的十一不纳呀，这些人不是一个蒙福的人啊，你可能只是一个劳作的人，辛苦的人，无福的人，可怜兮兮的人，单薄的人，豆芽菜型的人，被褥被出的人啊，不要做这种人，好吧？我们要做一个有恩典的人生，不要做成一种特殊的人，叫做穷的只有钱了，那还好啊，穷的只有钱，多少还有点钱。有的人呢，最后连穷的啊，不仅连钱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那可是彻彻底底的穷光蛋。我们不做那个啊，我们要做 福杯满溢的人。哎，这就是我们在华人农历新年我们给大家带出的一个美好的信息，希望大家都能够领受成为这样的。好，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回应的诗歌呢，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天堂什么呢？福杯满溢，天堂都是福啊。所以我们要把耶稣带来，要把耶稣解决的我们的救赎带来，要把真正罪的问题抹掉啊，然后呢要在神面前合一。好，我们去祷告。慈悲荣耀圣天父，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福音的主日，我们要借着华人对福分的一种渴慕和追求，对福分的一种保守，对福分绵长的一种期盼，对福分对自己的家族子孙世世代代的这样的一种期盼，我们要带出一个很美好的主你自己的心意和启示，那就是这个福分的源泉是你至圣的真神，这个福分真正你是愿意赐福的神，你要借着你赐福的心愿赐福给愿意分享的人，愿意认识你的人，愿你在你的面前真正的匍匐的人，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愿意接受你的独生爱子成就的与你和好的这个美好的福音桥梁，借着这个桥梁进入到你自己的生命心意当中的人，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成为福杯满溢的人，我们要成为分享你赐福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 gracious person。 感谢赞美主，我们心里要有别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去啊，可以去关心别人，去爱护别人。我们要恢复人的关系的维度，从一个我行我素自闭的一个人格，我们要进入一个真正丰满的人格。我们从一个抑郁的人格，我们进入一个真正神赐福他人的管道，神的福分源源不断赐下来，然后我们源源不断的分享出去。若没有人际，若没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如何能够成为神赐福的管道呢？我们如何能够领受巨大的福分呢？啊，我们实在是不配的啊！这样的人可能会进入一种惨淡的啊，就是凄凄惨惨的。我们不要做这样，我们要进入福杯满溢。感谢赞美主，垂听我的祷告，也垂听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领受这个信息发自内心真诚的呐喊和呼唤，让啊和祈求主，你就把这样的觉悟、这样的真相、这样的开启赐福给他们，让他们进入一个你赐福的一个福杯满溢人生的命定。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